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月23日星期四，我们今日呢就讲回三日之前，1月20号到今日为止，看看有些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咁2025年呢，好多人都知道或者感觉到係一个比较动荡嘅一年啦。咁1月20日当日呢，就係、我哋中国人啊24节气里面最后嘅一个，即是12月气啊，叫做大寒。咁下一个节气就係正月嘅立春啦，係正月节啦。咁由12月气过渡到正月节呢，就被视为一年同一年之间的过渡来的。咁喺呢啲大时大节发生嘅事呢，喺堪舆学上呢，係当然係有特别嘅意义啦。因为我哋唔係学玄学嘅，亦都无谓班门弄斧喺度乱讲嘢。咁我哋就睇下当日有啲咩重大事件发生。喺北京时间1月20日西北就有四个地方发生地震嘅。分别是四川阿坝州洪源县发生 4.9 级地震，是在清晨5点钟。同日有青海玉树州智多县和西藏日喀则市，这个呢应该是余震来的了，定结县和新疆的阿克苏地区富车市亦都发生了3级的地震。那大家都知道的了，中国的地震呢就特别报低咗嘅，有人话真实嘅情况呢，就将官方报道嘅级数加返1到2级就差唔多啦。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月20日凌晨5点07分，四川阿坝州洪源县发生咗尼克特制 4.9 级嘅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由于震感强烈啦，唔少民众喺睡梦之中被震醒，多位 IP 系四川嘅网友喺微博度留言，表示有震感，自己被摇醒。其中一位网友表示自己喺洪源县城，震感超级强烈咁话，系咪呢？比着日本同台湾 4.9 级都唔系嘢啦，边有话震感强烈噶？另外，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的消息话，当日青海玉树州智多县、西藏的日喀则市定结县和新疆阿克苏地区富车市等地区亦都发生了3级以上的地震，其中青海玉树州智多县在1个钟头之内发生了2次地震。青海玉树的地震发生在20日凌晨的04分和48分，总共录得2次地震，震级是 3.8 和 3.1 级，震源深度是10000米。另外，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呢，就是1.56分，发生了 3.3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亦都是10000米。至于在新疆的阿克苏地区呢，是在朝早的7.51分，发生了尼克特制 4.1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是18000米。官方案例并没有报道有关伤亡的情况。就在新疆震源16个钟头之后，即是刚刚踏入21日的零时，台湾就发生了 6.4 级的强烈地震，导致中国东部沿海的福建、浙江等地都感觉到强烈的震荡。在福建、泉州、厦门、福州、莆田等地都感觉到明显的震感，一直去到浙江的宁波、杭州、上海都有强烈的震感。另据台湾的消息称， 台湾在1月21日凌晨的17分发生了瑞士规模 6.4 级的地震，地震深度是 9.7 公里，震央位于嘉义县的大埔乡，几乎半个台湾都感觉到震荡，其中包括嘉义县、台南、高雄、嘉义市、屏东、云林、彰化、台中、南投、澎湖、台东、花莲、南投、苗栗、宜兰、新竹都感觉到震感。据报这次台湾嘉义市 6.4 级地震造成了至少有27人受伤，嘉义台南部分地区停工停课，地震后已经发生了超过50几次的余震，主要集中在台南一带。地震之后台南多地受灾，南西区多间平房倒塌，有人带同宠物逃生，救援队伍救出了11名被困的居民，最小是一个月大的婴儿。有停车场不敌强震，钢架跌了下来，多处都有砖墙倒塌，有汽车被压住，南西周二全日停工停课。而在台南玉井区一栋六层高的大厦，有三条梁柱受损变形，当局说大楼结构受损，连夜疏散了17名居民，暂时不建议居民出入。台东南环还有落石阻断了交通，道路中断，当局派人加紧抢修，希望尽快恢复交通。另外受地震影响，台积电的中科南科厂区一度停电并疏散员工。在香港，天文台亦都接获超过100名市民的报告，说感受到轻微的震动。台湾当地的气象署指，今次地震和曾经造成巨大灾情的梅山断层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提醒在未来3-5日会有5级以上的余震。有学者就指，今次地震震央不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因而未造成重大的灾害，但是提醒余震仍有可能出现大能量的释放，市民应该小心提防感话。但是亦都有学者指出，今次台湾的地震可能是前震，亦都是说有可能是下一波强震的前震。他们同日本的地质学者都同样担心，怕是南海海沟引起的地震的前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虽然台湾当局说震央是在嘉义县，但是看回受震感影响的城市，由厦门去到上海，而台湾的台北并没有强烈的震感，这样画回个图来看，震央可能不是在台湾本土，有可能是在台湾的海峡度。这些这样的衰运，希望随着这个甲辰年最后的一个节气带走了它就算了。特别是在中国，由西北至到东南都震晒，台湾又整个台南都震晒，即是两岸都震晒啊。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喺东方呢一边嘅21日零时啊，喺西方嘅美国就系20号嘅中午啊，特朗普咧就正式宣誓就任为美国第47任嘅总统。在美国这边厢呢就欢欣喜庆啊，虽然就职仪式呢就改了在室内举行， 但是现场亦都不失为官盖云集，意向笨影。而外国元首呢就纷纷致电祝贺啊。在这里简单地概括讲下，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我们的联盟最好的日子都还在后面。他还说他感谢特朗普在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和人质协议方面提供的帮助，咁话梗系啦，就在特朗普啱啱就任总统仪式的前一日，即是1月19日，哈马斯就释放了以色列的人质啊嘛，咁感谢是应该的。另外，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咧就话，我相信我哋两国之间的友谊以及将我哋团结在一起的价值观，将会持续促进意大利和美国之间的合作，共同面对全球的挑战，为两国人民创造繁荣和安全的未来。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就说，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够通过实力，通过北约去到实现和平。特朗普重新执政之后，北约将会加强和美国的合作，应特朗普要求大力推动 Turbocharge 国防开支和生产。已经辞了职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说，加拿大期待和新政府合作，以保护和捍卫加拿大人的利益。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就说，美国是澳洲的好朋友，我们的联盟从未如此强大，我期待着和你们一起迎接未来的机遇和挑战。而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就说，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和共同价值观为纽带，有着坚实的基础，我期待着共同努力，充分利用我们之间的机遇。而印度总理莫迪发贺电就说，我期待着再次密切合作，造福我们两个国家，为世界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祝愿你在未来任期之中取得成功。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发贺电话，欢迎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的态度，并祝贺美国当选总统就职。我想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对话，一直准备和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保持畅顺的合作关系。普京的讲话明显带有一种对特朗普的期待，希望他在俄乌战争谈判里面扮演一个调停人，以结束俄乌的战争。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贺电就说，新的世纪正在形成，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它成为民主国家伟大而成功的世纪。我们团结起来会更加强大，我们能够比全世界和我们两个国家更加安全、稳定，经济更加繁荣。而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发贺电说，台湾期待和贵政府合作，促进全世界的持久自由、和平和繁荣。我们祝愿你们在未来的岁月之中取得巨大成功。而中共国就派了韩正和一个高级的代表团去观礼。由于最近特朗普向中共国发放了几个信号，专家分析了中美关系走向和特朗普的外交重点。特朗普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里面说，巴拿马违反了要求运河营运保持中立的条约协议，美国船只正被严重超额收费，无论何种方式、形态或者形式都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其中包括美国海军。他说最重要的是，共产中国正在操作巴拿马运河，但是我们没有将它交给中国，我们交回给巴拿马，我们正在收回它。美国法律专家余平教授对大纪元表示，中国和美国肯定都是巴拿马运河的最大使用方，至于中国 是不是实际控制了巴拿马运河，现在不是很清楚。他认为这件事因为涉及国际条约，特朗普的做法是不是凑效还很难说。他说特朗普是作出了一个姿态，取得一个巴拿马谈判的筹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就对大纪元表示，特朗普就职演说虽然通篇提及中国只有一次，而且和巴拿马运河连在一起，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对中国友好。有消息指特朗普想在上任之内的100日访问中国。据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和多间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在就职前曾经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过电话，还可能在上任之后的100日之内访问中国。余平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在100日之内会面，可能是先向北京表明他并无意要直接对抗，但是现在他的执政团队显然绝大多数都是认为中共政权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是自美国建国以来系统地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最重要敌方。特朗普还表明要和习近平搞好关系，主要目的还是要将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个根据现在直接批评中共控制巴拿马造成的美国不公平的待遇是没有矛盾的。女澳法学家袁红冰就对大纪元表示，特朗普现在急于和习近平见面，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竞选的过程之中对结束俄乌战争作出了重大的承诺，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了停火协议，中东的战火暂时停止了。特朗普上台之后，外交第一个重点就是结束俄乌战争，这样美国才可以从欧洲抽身而出。袁红冰还说，特朗普实际上是希望习近平帮助他向俄罗斯施加压力，然后结束俄乌战争，所以特朗普目前的外交重点首先都还是中共。据袁红冰预计，特朗普亦都会对朝鲜作出一些重大的外交动作，亦都是因为朝鲜现在有派士兵帮助俄罗斯作战。他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比美国再伟大，他的重点是放在国内，他要按照他的共和党的政治意志重新确定美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在国际上，他要美国优先，就有可能和其他国家产生不和谐。所以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和他的盟友会有一个很剧烈的磨合期。但是在外交方面，特朗普团队绝大部分的政治家都很清楚，现在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造成挑战的，就是中共的共产极权主义全球扩张。袁红冰还说，俄罗斯虽然亦都是一种威胁，但是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太少，不可能成为美国的重大挑战，所以特朗普就不愿意将美国的国家能量花在俄乌战争之中。结束了俄乌战争本身亦都是美国战略转型的重大事件，以后美国的国家能量和国际政治关注度就完全可以转到亚太地区，转到台湾海峡。但是中共一定会用种种方法阻止美国达成这个战略目标。他还说，中共会口蜜腹剑，讲一套做一套，就是要将美国的国家能量牵制在欧洲方面，将美国拖住。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哋翻翻嚟睇下特朗普就职嘅首日发布咗啲乜嘢政令。特朗普喺1月20日就任之后，喺几个钟头之内就签署咗行政命令、公告，仲扭转咗78项拜登政府嘅政策。重要嘅包括以下一啲项目：第一，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第二，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第三，延后75日执行 TikTok 不卖就禁嘅法律；第四，结束所有同2021年1月6日国会骚乱相关嘅案件，包含赦免1500名参与违规行为者，同时对14名仍在服刑嘅人减刑。呢项行动亦都结束咗司法部数百宗尚在调查之中嘅相关案件。第五，签署10项行政行动，以加强边境安全，打击非法移民，包含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终止出生公民权，将贩毒集团列为境外恐怖组织，以及停止使用 CBP1 手机应用程式，恢复留在墨西哥政策，终止捉到就放的做法，再次建造边境墙等。第六，取消对跨性别者的保护，终止联邦政府的多元、平等和包容，简称 DEI 计划。第七，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放宽石油、天然气生产的监督管理，特别是比阿拉斯加扩大化石燃料的生产。第八，停止离岸风电扩张。第九，在新政府人员进入的情况前，冻结联邦招聘，仅是军队和少数机构除外。第十，取消联邦公务人员居家与远端办公，即是我们所说的 work at home， 即刻回到办公室办公。第十一，将美国数码服务局 United Digital Services 重组为美国政府效率部 United State Doge Service， DOGE， 并指示该机构对联邦使用的软件进行彻底的改革，以最大限度提高政府效率和生产力为目标。行政令还指示联邦机构必须各自成立 Doge 团队，团队通常必须包括一名负责人、一名工程师、一名人力资源专家和一名律师。十二，开发阿拉斯加丰富而且大部分未开发的天然资源，其中包括能源、矿产、木材和海鲜。十三，重新评估并调整美国对外援助，暂停美国对外援助90日，以待审查。这一步对乌克兰来讲是可以致命的，对施压乌克兰终止俄乌战争起着一个很积极的作用。第十四，恢复死刑以保障公共安全。即使美国甚至国会总统都觉得美国的治安出了大问题了，出了大的状况了。第十五，指示联邦政府各机构根据适用的法律向美国人民提供减免，帮助美国家庭应对生活成本危机。第十六，结束联邦政府的武器化。这一步似乎是针对前朝拜登政府挑战未来，归纳特朗普第一日的工作，还有重要的宣示，包括特朗普表示2月1日起将对墨西哥、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第二，强调将尽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结束俄乌战争。第三，宣布终止多元性别，即日起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将只是承认有男女两种性别。第四，重新收回巴拿马运河。第五，此言在2029年1月卸任前将美国人送上火星。第六，特朗普重新命名美国地标，以纪念美国的伟大， 包括将美国最高峰重新改为麦金利峰。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将它重新命名为德纳利峰，以向该地区的原住民致敬。特朗普亦都将墨西哥湾 Gulf of Mexico 更名为美国湾 Gulf of America，以认可墨西哥湾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特朗普除了说要收回巴拿马运河之外，还表示过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2州以及对格陵兰岛要买下来的兴趣。虽然是谈笑用兵，但是我们从他言论之中亦都闻得到，这位雄才大略的总统的确是野心勃勃。大家想一想，如果从格陵兰、加拿大、美国本土以至到去到巴拿马都成为美国的领土，至少是势力范围之内，这样美国一跃就成为全世界领土最辽阔、资源最大、军事力量最强的强国，是真真正正的令到美国再次伟大，不单止是一句口号，是落实了。至于新一任的美国政府有这样的野心，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还要看下去才得。至少美国总统讲在第一日结束俄乌战争，就是一个良好的愿景。在暂时力不能及的同时，他不得不有求于中国，亲自打翻电话去俾阿习近平，因为早前佢仲企图试探紧中共国到底权力谁属啊！终于特朗普都要首先致电习近平，导致咗我哋喺佢第一日上任嘅时候睇唔到佢制裁中国。虽然话2月1日开始对中国加征10%嘅额外关税。但是他首先动的竟然是他附近的两个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至于巴拿马方面，巴拿马政府对特朗普提出的收回巴拿马运河的主张似乎不以为然。这个可能是因为巴拿马政府极之依赖他和中共国的贸易，加上中共国在巴拿马运河两岸的大量投资，使到问题不是讲下那么简单，因为还有国际法律的约束。如果美国不出兵，不使用武力，似乎还有排倾的。至于格陵兰方面，亦都引起了丹麦那边的一轮骚动。格陵兰总理艾德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同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话。特朗普不止一次表示希望接管这个北极岛屿，并呼吁尊重格陵兰的独立愿望。咦，这样是不是表示丹麦方面如果不就范的话，格陵兰有可能独立，然后公投再同美国接触呢？还有在加拿大方面，杜鲁多已经表示了会辞任，这样新选出来的新一届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又怎样回应呢？虽然加拿大人包括加拿大的华人亦都显示出正面的民意，但是实际会是怎样，这个仍然是充满着变数的。看来特朗普一上任，全世界都围绕着他在这里转。咁嚟緊嘅月至蛇年啊，係充满住变数同埋动荡嘅，呢个係坐实㗎啦。大家要有充分嘅心理准备嚟到应对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